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老家
可
河
以
南，
可以，
我老家河南，咱们算半个老乡，挨得蛮近。
对对对，就接壤嘛。
对，接壤，咱们我也是农村，老家是农村的，跟你比较相似，因为前一段，去年还是前年我去我亲戚家，就是过年去我小姨家，他在济南，所以我才打电话给你，我说看你有没有，看你那儿离那个济南有多远哦，咱们听你视频这么久，我说有空的话就过去你那儿坐坐，咱们吃个饭啥的。
可以可以，大概就是有点远，看济，因为济南太大了，它不是应该宽并进去？
哎呦，对，我是哪一年？我比你早一年，我是98年考大学。98年考大学，不过也这个挺那个啥。其实我复读了2年，最后考了一个末流985吧，末流985。
其实可以啊，挺好的。当年的话，就是相对可能比较难考。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可能相对比较难考，但是，
好一点，因为
对对，
99年那个扩招了嘛。
对，
对
我
对
的
对，
时候就赶上扩招了嘛，我
对
的
对
时候
对，
是已经扩招了，
我是扩招前夕，哎，没赶上啊，那时候也是硬读出来的，那个毕业我就跑到东莞了，东莞我一直待了，这不是20几年下去了，我一直都在东莞，因为我原来是学那个机械类的。学机械类，所以机械类大部分就是轻工嘛，它主要就是长三角、中三角。北京你就工作机会比较少一些。
对对对，加工业嘛，哈。
对，加工业。那个时候我在一开始就在一个台湾厂，台湾公司里边做工程师。做的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02年毕业，那个时候就叫什么？虽然说是那个叫什么市场人才是供不应求，但是整个就业市场的待遇啊，其实都还是比较差的，尤其是这个机械类的这个太叫什么万金油嘛，
对。
只要是公司，他都要机械类的，但是这个。市场供需也就那个样子，所以整个薪资水平也起不来。我们那个时候是多少？我记得蛮清楚，我们那个时候是1290。
对，那个年代钱比较实，应该是
对，1290，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刚刚咱们国家不是搞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加入世贸嘛。因为你在北方，你那时候还在读研究生。我们那个时候是刚加入世贸，也就是广东这边就是巨多的工厂。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很清楚，是我去了一家工厂，他们的作业员当时他们一个月是多少？是380块。380块，那。当时我觉得我自己薪水挺低的，但是跟他们一比哇，我觉得老高，
挺高的啊，
这个我不能想象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工人一个月休息一天，就是因为你是软件行业嘛，你对机械这个
对
行
对
业
对，
差距太远，你可能
对，
想象不到的。可能咱们也有很多，你也有很多听众，咱们节目也是很多人
对对对，
听。
是。
但是这个我说起来可能都有点怀旧了，听起来好像是恍如隔世的那种即视感哦，你没法想象，所以那个时候也就，干了一年多吧，干了一年多，但是你在那个台资厂就是有一点歧视啊，就是台湾跟大陆这边还是接，就是大家什么，还是很有很明显的这种差距。对，后来我就跑去一家国企吧，类似于验货。 啊，我就类似于验，就是帮那些出口企业去，验货，我就做这个行当。但是，当时是蛮不错的，当时蛮不错的，薪水可以翻几倍。啊，但是这个东西啊，就是，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因为这个，咱们从2000年开始，其实到了2006、2007的时候已经到高峰了，然后就有一些贸易摩擦，然后不断的就有搬迁呐，然后制裁啊，其实整个外贸行业就是一直都伴随着这种贸易摩擦这样来，所以我这个行业呢，就其实叫什么赶了个末班车，赶了个末班车，然后可能到了。哪一年？我想想，10年我就跑去做销售去了。啊，这个可能就跟你原来讲的那句话还蛮有趣的，就是，你得往能挣钱的方向走。
对，是的，是的。
哎，你那句话说的，您那句话说的确实，当时我是有这种感觉啊，但是，叫什么？没有那么强的一个理论总结能力，就是。不会，咱们农村出来的孩子呢，虽然读过书，但是你读工科，我不像东哥你啊，你经常读死书，这个可能会有，
我也是瞎读，瞎读。
你这不得不承认，东哥，你这个读书的资质，这个确实是智力的体现，确实要我小时候就读不了那么多书，虽然我们家里有一些书，但是读不了，这个人跟人差异确实很大，所以就联想到我小孩，我只是焦虑，但是我并，对孩子的叫什么，并不是给他那么多压力，我觉得人跟人差距太大了，
对，是的，是的。
对，人跟人差距太大，接着说回我那我差不多也就讲完了，就是我就做业务，但是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在国企里做业务。其实，在私企做业务很好，但是在国企做业务不是一件好选择。国企做业务就是叫什么？做得好那是公司平台的，这个对，它有优势。你做不好，你就要背锅，这个可能是不太好的一个。但是走出这一步吧，像我们这种农村出来的，只是说。一直这样靠人吃饭，始终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我就跑去做业务，大概做到做到看是哪年，2019、2020又中间走了几次，让我想想，24年吧，24年我就离开了，就做一点电商，做一点跨境电商，就现在。就变成自由职业了，大致的历程也就是这么样子，回顾一下。
而且你现在还做跨境电商，对吧？
对，现在就是我在家里就自己做嘛，所以我愿意跟你聊，是因为现在没人跟我聊天了。
对，我一直我也是瞎理论啊，但我觉得这个理论有可能是正确的，我可以讲一讲。就是你不是讲整个中国的历程是我们有一个必须要承认的事情是，中国非常强大了，不管一个什么情况，中国都是比以前要强大得多，它已经成为了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个是一定的，对吧？哎，当然有些人说，哎，还比较弱，我也承认，就是那些我们不能说的地方，确实很多，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但是有一个，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是举足轻重的，比如说你造出来了很多车，但我也承认。我那些狗车，我也不大认可。对，但是它仍然是在制造业方面，还有各个行业方面都是举足轻重的，以至于靠就是你待在那个地方给这个全世界造衣服，都有可能全世界都消化不了。这是真的，对吧？对，我知道有造牙刷的，造古筝的，我们这里还有造地毯的。他说呢，你只要把马力开起来，现在都不敢开。开起来，这个全世界用不完的地毯全都由他造都可以，但是呢，人家就说你倾销嘛。因此呢，基于这个理论的话，就是 既然经济这么强大了之后，我们要承认经济强大，所以呢，出海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就是我要把工厂建在你那里，你就不能说我倾销了嘛。所以呢，现在整个都是在走这条路嘛，就是我慢慢的就是要外溢出去。所以呢，我一直忽悠大家，妈的，能做外贸就做外贸，现在就这个趋势嘛，就这个趋势，因为它有一个巨大的产能，它是没有办法消化的，因此呢，就会有一个巨大的这样要出海重造一个中国的产业链，这不是中国发明的，日本以前就是如此。日本以前大家都在打压他的时候，美国也打压他，什么打压他，但是呢，他是在比如说丰田、本田，还有什么那些到苏州不有大片日本的公司嘛，
对
他们
对，
就在中国重造了一个日本的整个的这个经济体，他实际上是重新造了一个。中国也要走这条路，去墨西哥，现在有很多人去墨西哥，去欧洲，比亚迪都去欧洲造车了嘛，然后。
对
直接
对。
在当场，对，他这个一定是一个这样的趋势，就是我觉得这个出海是一个趋势，下一步按照日本的剧本走，我觉得应该是按照日本的剧本走的话，就是中国经济输出会伴随着文化输出，就是中国日本也不是说它的动画片啊什么的拍的有多好，宫崎骏有多好，它是它经济产物的一个副产品吧，就是你看日本的动画就这样出去的，日本以前学中国的动画嘛。哎，比如说学以前叫什么啊什么啊，我，反正他们还都搞过去嘛，然后日本的整个文化产业也会做，我相信中国的文化产业也会做，也会做到国外去。比如说可能《战狼》这些也不行，可能这个《哪吒》也不行，但是以后慢慢的肯定会有这样一波起来。所以呢，我经常会给人讲的是，你做外贸很好，然后呢，你就要宣传中国文化这一点会很好。比如说，你要把悟空其实也算有点出圈啊。比如说黑悟空、黑神话嘛，他也是嘛，对吧？也算是一个世界级的现象。这个我相信，就是如果有人，因为现在已经有点文化输出了，就是中国用 AI 生成的短剧在美国卖的很好，也算是其中的之一吧。什么特朗普爱上保洁的我，那个美国人也看了，虽然我们觉得他是有点 low 哈。但是这也是一个，那个欧洲什么，还有那些中国写的那些玄幻小说，就是马上翻译成英文，然后就在那里去，欧美有很多的观众，就是那种读者，就是不是最厉害的是一个，这个人家就说这种玄幻小说比毒品还厉害，就有一个哥们儿，我靠，天天看之后，他不还写了篇文章，他说他以前吸毒一直戒不掉，后来天天在那个起点网。追更中国的那些玄幻小说，觉得比吸毒爽。
哎呀，这
对，
刚刚你这个真的给我开眼了。因为我不看短剧，我老婆喜欢看，我老婆很喜欢
不，
看短剧。
这就是一个趋势啊，这个趋势肯定会持续到什么程度了？就会持续到很久，就持续到中国的，然后又被菲律宾赶上，或者被印度赶上。然后呢，就要再输出他的文化，就是文化一定会，文化一定要随着经济出去的。你如果没有经济出去的话，就没有文化，人家不看你的，就是它是一个副产品，就是现在
对，
肯定
确
会
实。
起来这一波的，就是大家出海做短剧，出就是做游戏啊。你看老外也越来越接受了这个黑神话呀。你看，其实呢，国家在。就是因为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嘛，你只要做到了在宣传中国文化的话，实际上你是比较能拿到钱的。因为我为什么知道啊？我也是后知后觉。如果有听众恰好在做这个，要坚定的宣传中国文化，因为我以前是做数据传输的嘛，就是北京我们公司接了一个活是什么？就是以前中国是没有能力渲染特别好的 3D，都要去好莱坞渲染，就是呢他怕。哦，我给你做了模型，做了什么东西？你如果丢了怎么办？然后呢，他就让我们公司给他加密，就传到好莱坞嘛。就今天我拍的片子，就是周星驰拍的，咱就直接说了，就美人鱼这一种的，就是要传到美国去做一些特效。就因为当年那个时候中国做不了这个特效，但现在大家都在中国做了，就是以前都做不了这个特效了，然后他就这样传过去。然后呢，那时候我就稍微的接触了一些这种人吧，就是你如果在某一个人。在什么不一定是戛纳啊，或者是就更小众的欧洲那些小的电影节上， 突然做了一个，比如说一条鱼在游泳，但是用中国水墨画的，或者是某个中国人，然后获了一个很小的奖，那你就可以去申请一个非常大的钱，这个大的钱是千万级别的，就是到，就是中国有专门主管这种文化输出的。你说，你看我
哦，
拿了个奖，你甚至你都不许用这样，人家他到处监控着，哦，这个是中国人做的，马上就会有人来上门跟你谈合作，说我们继续拍下一个，只给钱，我不限制体裁，但是也已经限制了体裁，就是说你要宣传中国文化，比如说要把孔子推下，孔子这个样子，那时候，但是以前我就觉得啊，哦，还可以这样宣传吧，后来我慢慢的也觉得美国也是这样宣传的，好莱坞也不见得多好。好莱坞也是这样，后来我也是听他们这样讲，他说好莱坞，如果你拍战争片的话，你不是要用很多飞机啊，很多航母啊，你取景，你就直接跟美国军方去说我要拍这个好莱坞，他们就直接免费给你用。为什么免费给你用？他吓唬你嘛，他吓唬全世界的人，看我们这个东西可以打变形金刚的，你看那个
哈哈，
炮
对对对
真
对，
的是在海上一枪把那个变形金刚的胳膊打了一个嘛。其实其他的人就会知道哦，美国竟然有这个电子炮啊，或者是离子炮这一切。但你说有没有？有，但是肯定没有那么厉害。所以呢，但是你不能说在，我拍一个电影是美国太挫了。美国挫可以，你可以拍美国挫，但是要跟外星人打是比较挫的。但你不能说我跟那种是吧？我跟伊朗打吧，被人干好几架飞机，那个美国人家也不会让你再用了。就这样。但我说这一些，我就觉得你做文盲还好，但如果有朋友就是听众的话，在做就是文化传播这一个，我觉得会有一波风口。只是现在当然了，大家就觉得不太靠谱。比如说 AI 做短剧或者拍这些短剧，实际上在海外已经卷得还蛮厉害的，但老外肯定卷不过中国。我稍微知道一点点，他们拍的那种精神鸦片，就是卖给老外，还挺赚钱的。
我很喜欢那个谁，我很喜欢刷那个知乎啊。就是我不怎么看短剧，我觉得刷知乎比看短剧更有趣，因为那个知乎里边的很多那个回答，那个脑回路啊，那个脑回路，我觉得就让我觉得可能全世界可能只有我们中国人会这么去，会可以搞这么多梗出来。在文化这方面，我觉得是我觉得有，我们应该是站在顶端的，因为你有很长的这个历史的
历
这个
史，
背景啊，这个历史背景就是大家都受过9年义务教育，这种梗一拿出来，它这种文化这种叫什么共鸣啊，就是你一下就能抓到，这个我觉得外来文化你很难入侵，只要我们的9年义务教育都还在，都还在，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搞那个几年前啊，搞的那个什么不准用英文缩写那个，
那没必要，
我觉得那个就太小家子气了，对吧？小家子气了。
是的，
对你放，就算是把美国放过来，他不如我们的文化这种韧性强。你只要放开，是吧？你只要放开啊，咱们不碰这种叫什么禁忌题材，你只要放开。你看我现在有几年了，我差不多有5年没看好莱坞的电影了。
对，不好看，
对对
我
对对，
也是不看。
非
刚
常
开
不
始
好看。
还可以，对，怎么说呀？比如说漫威啊，刚开始我觉得还挺好，像变形金刚我也看，那时候还追，那时候还追就是什么侠盗，魔盗团吧，是叫什么？就偷东西的那个，还有什么极速追杀那种。后面的话就是说第一部好，第二部好，后面越来越觉得你看了相当于没看，因为我觉得就这样拍，是吧？
对，那个套路他只是很新奇，就是抖了一下机灵啊，抖了一下机灵。我最近一次看的还是哪一集啊？我最近看的是那个叫什么《金刚狼》，《金刚狼》的《金刚狼》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最后机械战警？哎，他那个叫什么来着？《金刚狼》专门的那一集叫什么名字来着？我给忘记了。
我也忘了，但是我看了他，我也去电影看了，就是他死的
对。
那一集嘛。
哎，对，他一个是金刚狼，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绿皮书啊，绿皮书哦，尤其是绿皮书，我当时知乎上有一个评论，就说 啊，难道你们就喊这种叫悲惨的过去吗？我就，
对。
因为他一下我当时看过我都看不下去了，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绿皮书那个，一个就是矫情啊，第二个就是表演有点用力过猛，你知道吗？
对对。
哦，我觉得这好莱坞完了，一个就是就像绿皮书，它是一个情这种叫什么？历史题材嘛，还算是有一定这种人文情怀在里边，或者是有反省。另外一个就是《金刚狼》，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啊，那好莱坞就不用看了，这个简直糟透了，就浪费，真的是
对
浪费
对，
我的时间。
对，
所以就是因为我好久没关注了，我感觉整个好莱坞的电影。这个单一市场应该是萎缩的，就是现在几乎不只是中国，全世界人应该都不看电影了。
对，应该是，应该是，对，
有短剧，大家为什么要看电影？有流媒体嘛，
对对。
对吧？流媒体像那个什么《权力游戏》这种，我觉得制
哎，
作，对吧？因为现在人对于那个叫什么这种就是真正想去看。有趣，就像流媒体这种《权力的游戏》的话，它
嗯嗯，
可以讲一个非常完整、比较曲折的故事。这种我觉得对人的吸引力还是要远远大于这种，就是90分钟或者120分钟，
嗯嗯。
大家都有期待的这种套路电影，我觉得应该普通人都受够了。
对对
啊，
对，
我感觉这个受够了，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文化就是经济的附庸啊，你一个国家
对，
强大了，你的什么都是好
哎，对，大家都这样写嘛，
的，啊，对，你只要物质好了，那你什么都是好的，你
嗯，
物
大
质
家
不
都
行，
这样写，对，
对吧？你说像非洲、像印度，它没有办法往
哎，
外传播，因为你看一
对，
部你就够了。对吧？你只
是
是
是。
领略一下，但是你并不会去追随它，不会把它当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的叫什么可能性。虽然是有，但是但是我们原来看好莱坞，那个宝莱坞啊，宝莱坞好像有
啊
一些，但是整体来讲好像引进了，应该说我们没看到全部啊，我们看到的那几部手法都还是落后于。不要说好莱坞了，跟香港电影、跟我
啊啊啊！
们大陆电影都没得比，就
哎，
感觉
是的，是的，对，
是吧？就感
尤
觉
其
人，
是嗯。
就感觉叫什么？你物质落后啊，就好像人的这种想象力好像被钳住了一样，就感觉是那种感觉，就可能真的是那句话叫贫穷限制了想象
对，
力。
这是的，哎，尤
是
其是
吧？
我看好几部他讲的这个，包括打拳击的那个，就是三哥拍的嘛，还有就是那个《三傻大闹宝莱坞》那个，
对，
对对
那个我
对，
看过。
啊，但是说实在的，我真的是不喜欢看，有时候我就觉得，啊，他一会儿开始跳舞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突然开始跳个舞或者是什么，是吧？印度的就突然就会大家统一开始跳舞嘛。我也就是说，他这个文化好像是比较逗嘛，
他是不是还在延续那个70年代的那种歌舞电影啊？我都觉得，
嗯嗯，
因为
是，
我想着以印度这种叫什么，就对于外国的这种商品的这种叫什么管制方式，我感觉他也是很多都要审核，或者说压根就不让你进来，就像好莱坞啊。欧
嗯。
洲电影他不让你进来，他就被他本土的那个电影就一直停留在那个格式那个年
嗯，
代了。我感觉可能是有这个。
是有可能，不过咱不从事这一行嘛。但是我是觉得，我以前有个老师，讲什么的我忘了，可能类似于，因为我读计算机嘛，应该是研究生的一个老师，我忘记是哪个老师说的了。有一次他在课堂上瞎扯淡嘛，他就说嘛，哎，你知道吗？中国现在这个题材不许碰，那个题材不许碰，这个呢，这种题材啊。一旦可以开始碰了，你就发现这个奥斯卡都没有见过。比如说把文革什么拍一拍，他们就没有见过这种事情。一个国家整个处于这种的，就像那个《霸王别姬》，只是 一小点，就是我们大家都说陈凯歌拍的那个《霸王别姬》，那才拍了个啥东西嘛，是不是？一点点一点点的那个，几乎没设计，就已经大家觉得真好。
我那个是余华不是写了一本《活着》吗？其实我没敢看，虽然我买了，但是我没敢看，因为，我这个人是这种叫什么，很容易，看不
陷
得
进
那种，
去啊。
对，然后他写的那个《活着》，其实写的就是我们老家，就是
对。
我的老家，他写那个县城就是我们老家，我的老家就是那个
哦，
县
这
城，
样
对，
啊。
啊，然后他那个，我拿给我爸看啊。我爸，我普通人都觉得哦，余华写的那个太悲惨了。我爸看了之后，我爸给我来一句，他说：“这才哪到哪呀？”
对，
我爸，
没写
对，我爸说：“这才哪到哪？这算啥？”就是所以就我看不得那个那种文学，看了会陷进去，会人很不舒服，很不舒服。
伤痕文学，他们叫。把那个，
对，关键是他就是我家乡的事情，整个，明天，我爸爸跟那个叔叔聊一会儿，明天我给你买，明天我给你买，好吧，或者是今天晚上。让我跟那个叔叔聊完，不是跟另外一个，不是另外一个那个，
哎，
栋
你好，
哥，
你好，你好，
我儿子，那个，对，那个不聊，聊下来会很伤心。他那个，本来我说那个高考，结果今天早上。那个叫什么头条？张雪峰一下子给过去了，那个太叫什么？我
对
还是
呀，
很
太
伤心
震
的。
惊了。昨天晚上的时候，我有个群嘛，他们在群里说他已经住院了。哎，我看了一下，我说，因为他很小嘛，年龄非常小，我是觉得可能也就这个样子啊，可能也就。但是我也没再看群，等到我再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发出那个说已经人已经走了，我还有点震惊啊，因为他确实是。他拉平了我们的很多老百姓的认识嘛，比如说你报志愿的时候你就下填嘛，你根本不知道，你甚至都可能也就知道985那几个学校，比如说你说你为什么去学机械？没有，你没有，我相信你应该不会觉得我多么喜欢机械，就觉得好像机械还可以，大概又用了2分钟，觉得哎去个机械吧，大概就是这样。以前咱们报都应该差不多哈，没有这个没有规划。
对，张雪峰那个，我昨天我也看到了，我以为，张雪峰是在，引流
炒
量，
作，
对，我以为他，因为他几年前，他2年前他也住过一次院，
对，他拍了照
啊，
片嘛，
对，他住过一次院，哎，我说怎么还要再死一趟啊？我说这个媒体人也太会来活了，哎，结果今天早上，其实不是今天早上，就是。昨天晚上他们就发出来，我就没看。今天早上我一打开，哦，我张雪峰，因为那个几年前，3年前我一个同学，我高中同学跟他是一样的症状，就是他这种叫什么，心力衰竭嘛，心力衰竭，他还挺叫什么。我当时我另外一个同学跟我讲的，这种让人很难过，就是年纪轻轻就他我那个同学也是劳累过度，他做律师嘛，他做律师就是叫什么要应酬吧，也在老家那边，你做律师就是应酬、喝酒、抽烟、熬夜啊，再加上劳累。很悲伤一件事，真的很悲伤，因为白发人送黑发人嘛， 而且很残酷，就是你不是说患了绝症什么着，他就突然间人就倒下了，然后你上什么机器什么医疗设备没用，就整个人就他自己也觉得不行了，就我那个同学也是，他自己觉得住了2天院，他说不行了，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我，所以张云峰也是这个状况，让人觉得真的很惋惜。其实我蛮喜欢的，虽然说他贩卖焦虑啊，虽然他贩卖
对
焦
对
虑，
对，
但是我觉得叫什么，每个人嘛，你只要不犯法啊，你不要没有叫什么遵守公序良俗啊，不违法，你追求你自己的利益，就间接的造就了其他人的那个福利，啊，我还是蛮喜欢他的，他可以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讲，然后让更多这种偏远农村的孩子有机会去了解一些，不要走那么多弯路嘛，
对对对，是的。
啊，像可能现在好一点，我那个年代我都是调剂，我是调剂读机械。
啊哈哈哈！
我是调剂，因为分数不高嘛，也就是说报也就是瞎报。其实我也想读计算机，但是不行，那个时候计算机分数太高了。啊，我们就调剂到读机械，因为机械是我们学校当时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学院，对吧？因为我叫什么？我们那个学校是叫什么？应该说那个年代能教计算机的老师其实都很稀缺，所以
对对，
他开不了很多班，教机械的倒是很多啊，所以大部分人都被调剂到机械学院了，对对
机械
对，
机械学院应该学 Fortran 嘛，也学编程嘛，Fortran
哦
七七
，Fortran
对吧？
对，
都
Fortran
学Fortran 吧？
我完全忘记了，因为这。说到这个东西啊，我叫什么？我觉得，人智商差距就在这个地方就有了，就是对那个东西啊，对，之前有一个哥们儿啊，就是你之前采访那个讲易经那个，讲易经那个哥们儿，哎，他讲得很好，他讲得很好，他有一句话讲的，还有我不知道是他还是你提出来一句话蛮有趣，就是当你。对一个东西没有太好办法的时候，他说，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有一个预知前提你不知道。我觉得这句话总结的对我来讲是很好一件事情，很好，
对对，
很有哲理，就是，你要么就是你的智力很高，就是天生对抽象思维有一个。有很高的这种悟性，也很快能建构起来，否则的话，你可能需要更多的前置知识，
对。
有我这个反向印证了一个什么事情啊？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讲出来就是，其实我高中的时候数学不好，我的数学不好，高考也就勉强。后来我考研究生的时候，MBA 不是专业，不是专业研究生啊，MBA 那种比较水的，但是，那都是我毕业都差不多10年以后的事了。我去学那个数学，刚好是在天涯的论坛上，好像看到一个，他说数学有一个关于数学历史，就是那个谁，克莱因呐。就是美国那个克莱因，你肯定知道，你肯定知
对
道。
对对，
对，克莱因有几本书，就是西方数学的思想啊。他偶然间给我推了一个，我就去买回来看。哎，我就一下子就把我给打开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一直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公理和定理，咱们初中高中学的那个。其实我上了大学，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公理，什么叫定理，我不知道这个名字为什么叫定理，为什么叫公理。他就 他就引出来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几何原理呀、啊？啊，他就引出来几何原理，啊，我就把几何原理拿过来，我就翻了一下，啊，我感觉一下子就有一种那种茅塞顿开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我数学天赋这个东西我是没有的，但是你如果用这种叫什么感性的，就是按照历史的发展一步一步，看历史看过来的话，我觉得以普通人的资质来学数学也不会那么的难。
对对对，是的，是的，尤其
啊，
是
对，
学到微积分是问题不大的，可能再
啊，啊，
向
对
后
对对
就
的，
太难了，
啊，对对对
我
对，
是搞不定。
对对对对，真的是这么回事，就是你以普通人资质，你如果我们小学、初中能够把那个数学的历史能够导进来，让他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话，我觉得以高中的数学来说，你说考个120、130分，我觉得问题不大
是的，是
啊，
的，对，
120、130分不大，再往后那就没办法，那个不可能都是给学
对
霸出。
对
那但是120、130分是可以的，因为我去试着做了一下。哦，我觉得跟我原来的那种，印象就觉得差异很大很大了，就是你就好像我们那个时候会，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们背很多那个什么公理啊，背很多公式啊，那个东西，那大部分人的记忆力其实都不太好，对吧？啊，
对
记
对，
不住那么多，但是呢，如果你有那个这种叫什么，对于公式的来源呢、啊？就是我教我小孩，就是我说你如果记不住，我说你就推他一遍，
哎，对对对，是的，是
啊，
的，
你不会你就推他一遍，
对，
你靠记的话，你一个学期都记不住。我说你推的话，你最多推10遍，你一定记得住的，
是的，是的，对。
啊，你都不会犯错的。所以我觉得那个给我的印象就学数学给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对。
是的，是的，我也喜欢推公式。说实在的，我除了公理是没有办法推嘛，公理就是这样，我们就没法推。
对对
然
对，
后其他的我都会推公式。哎，其实我看我能不能调一个，我的对面是一个白板，我
啊，
白板上没事，我就自己推各种公式。但是这个我给你看看，
看一下，
哎，等一下啊，我不知道怎么调到那一边了。
好吧，
哎，看了吧？能看到
哦，
上
看
面有
到，
个灯，对吧？对对对，我
哈哈哈哈哈哈，
有一个墙上贴了一个墙纸的那种。
哦哦，
我
看
所
到
有的
了。
东西，我经常拿个那个白板笔啊，然
啊，
后我就在上面推各种公式，包括现在的 AI 呀、啊、或者是什么的哈，
啊，
我都会读着论文，然后我就会去推一下它，因为我觉得那个 AI 上的那些论文，还是对我来说还可以的。就是我能够读得懂 AI 上的那些论文的数学，因为它的数学知识不高嘛，就学的是向量。
啊。
然后我都会自己去推推，我闲着没事的时候自己推一推，还蛮有趣的，就觉得，哎呀，怎么说呀，好像懂，更懂一些，因为你
哈
天天看短视频，人家讲的那个，我就觉得太水，有点水哈。你只是了解个大概，像我去读这个 transformer 这些论文的话，我就会把那些公式都会重新的复现一遍吧。就对着人家看看，其实你要知道，大部分就是比较有影响力的论文，我现在是这样觉得：如果一个论文你读不懂，就是你上了大学也读不懂，那不是你的问题，就是论文写的那个人不行。你就会发现，越好的、越厉害的人啊，他就是写的论文就是能读懂，就是他能够让一些稍微入门的人，他讲的还蛮清楚的。这是我读的那个经验。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个是对的，比如说你读的那个书。跟我们的教科书它不一个档次，那个我们很多的教科书就是昏昏欲睡。比如说我很讨厌的就是，现在大家还都在学的就是统计大学的那个微积分嘛，那个书就是太难了，真的写的
在
太
用
烂
吗？
了。现在还在用吧？我的那时候还在用。
我那个时候也学的也是那个黄皮的那个，
对对对，那个太扯了，
哎呀，
真的太扯
我
了。
看到那个就吐血，你知道吗？那个，
那个太差了，那个太差了，
我
那
一直以为是我智力的问题，你知道吧？我一直
不，
觉得，
那个书太差了， 我学微积分，我都是学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我们学校张皮，他妈直接买原版，就读英文的嘛。说实在，我英语这么烂，你读那个英文普林斯顿的那个微积分都比这个好，因为微积分它直接上来就可以讲历史，为什么来了微积分？咱们这好，来整个极限，你说我为什么整极限？
对对对，
不，他那里
就
他就
给
给
你。
你讲，对。为什么给你做极限？就是说，哎，他那个很有历史的那个逻辑感，就是说我为什么搞，哎，我为什么要搞导数？我为什么要搞这个？他就给你讲我碰到了什么问题，然后这几个科学家一想，我们又重新开发出了一个新的数学工具。其实我们学数学是在学什么？就是学数学工具。比如说，哎，你研究以前的时候，我们不是用这个各种坐标嘛？数学工具是什么？比如说。你用这个平面坐标、笛卡尔坐标，我一下子出来了个极坐标，我这个思路就开阔了嘛。就这个工具很重要，他就给你讲为什么这个工具太重要，里面的计算反而不重要。但是那个同济大学的书上是这样，我直接咱们这一章讲这个啥极坐标，你大家一脸懵，为什么突然出了个极坐标呀？对吧？
他，同济大学这个数学在知乎上被吐槽的已经上热帖了，那个可能有几千条那个，那个东西真的会，就是我上大学读到那个模具，觉得我都怀疑人生了，就他会把我绕到，就是我说我不是来读大学的吗？怎么又会跟高中一样啊？就是你又得通过做题。就是你得通过做题，然后去应付考试，又变成又走回老路了，你知道吧？那个就很确实很离谱，很离谱
对，我不知道现在还用不用，至少我的时候在用。但是我在用，那个老师说我们不是用，大家说为什么不用中文的？那个老师说我们那个数学老师啊，然后就说嘛，这个教材确实不大好，但是呢，你们还得交钱。但是呢，我给你们引进的，还盗版嘛，相当于哈，引进的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那个教材，就是我就是可能10块20块就引进了，也没有皮子，就是纯英文的。
我知道，学校还挺多这种。
对，纯影印的嘛。他说我们不学那个书，但是那个学校那是学校里定的，我也管不了。你这个教材费还得交，但是我们不学那个书。他说这个书太差了，里面实在太差了。他也那时候我们已经有打印的这种，就是签字打印的，可能他可能做的教案，他也知道我们这个英文是比较差的，他把最主要的那一些他用中文给翻译了一下，他就发了2本书。就是那个中文的那本书，可能有个一两百页、200页这个样，但那个很厚的书，但他说呢，这个精华就在这一两百页之中。你再学的话，你就去学那个。他讲课当然也是用中文，我们就学的那个。那个老师很好，那个老师我到现在还有点怀念他。他不发论文的，他就一直教那个什么教课，所以呢，他教我们的时候，他一直是讲师，我真是服了。就是说。他已经年龄很大了，但是因为他不搞学校的那种事情，因此呢，他的乐趣就是上课。现在以前没有摄像头，上课先点一根烟，向那里一站，黑板旁边一站，他说，我吸烟哈，他先说我吸烟，他说我这个吸烟是改不了的，你们这些就是受不了烟的去后面坐。对，以前的老师比较有个性吧。现在好像都不行了，就说我这个烟是必须要吸的，所以呢，你就是受不了的这个，你就到后面去做。然后因为他讲课很好，他上来就开始讲各种各样的历史嘛。其实我觉得我受他还有一些影响的，虽然我也不问题，我不是那种喜欢问问题的人，但他就梳理了整个，他说数学呢就是要讲数学方法，数学工具。他是说呢，你知道吗？你一定要知道你是在用数学工具，而不是刷题。你要知道，你数学工具是最重要的。你要知道有哪些工具，我们的工具箱中有哪些工具，这是最重要的。其实很多我们上了大学之后，我也不知道有哪些工具嘛。他是说现在这个是最重要的工具是什么？最重要的工具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要发明这个工具？就是以前有问题解决不掉了，然后我发明出来了这个工具来解决这一类的。所以呢，你不要瞎套。因此，他就说微积分中有哪些工具？他那个课我也逃，反正不多。因为我觉得他还讲的比较好吧。其实这样之后，因为我数学 当然我数学可能我高中也算是可以蛮好，就是，基本考研究生的话，数学就是140左右吧，就是考都能考150的满分的话，我就能考140的呀，就数学，
哦，哎，考研，
是150嘛？
哎，考研是100吧？
哎，我记得是总分是500嘛，总分是500。
总分，
哦，应该是哦，100，应
一
该是
百
一
一
百，
百一
一
百一百，
百，
对，一百，
对，那个高考是150，
一百
我记
五，
得是吧？
对，
对，高考是150，
对，考
因为
研是考
我，
5门嘛，每门100嘛。
对，然后那我记错了，因为我就知道我考不到400分嘛，就是就是那个什么的时候不到400分。但
高
那时候就是数学都不怎么太复习嘛，因为我们那时候还考数学一、数学二这个样子。那时候我忘了计算机是数学一还是数学二，有可能是数学一，然后就
我
去
考数
看一
学
下。
二，我知道。
我忘了是数学几啊？那时候，然后就这样，也就这样考过去了。那时候其实我的感觉，你这样说看不懂，尤其你又看美国的那个教材，你又懂，我觉得很有可能很多人是被教材给伤的。
对，我因为从这个上面，从这个点来说，好的老师其实还是真的很重要，因为对于绝大部分人，就是普通人啊来说，一个好的老师跟一个差的老师，直接就把你的时间成本相差可就差了不是一点半点了。你像我都是多少年后我才领悟到，哦，我说原来数学好像不算难，
没那么难，对，
对，没有那
是。
么难。我原来就觉得很痛苦，你知道吧？就是我那个学校的。啊，吐槽一下，我那个时候的大学老师就是照着那本书来讲，就是
啊，
上
抄
课
袭
就
的，
是讲，对啊，那个简直是我受不了，我就说我都觉得怀疑人生了，我觉得这不是又是一个高中嘛，就每天上午就跟高中是一样的，告诉你怎么刷这道题，然后下了课，然后再给你布置作业，然后你回去接着刷，
对，那
啊
就比较
还。
痛苦。
包括他的那个叫什么线性代数，线性代数好像也是统计的那个小绿，很薄的那个啊，也是一上来就跟你讲那个矩阵变换，啊，吐血，直接吐血，我完全就好像在听天书一样，啊，我的线性代数是考了61分啊，61分，老师说了，我们那次考完试就说，就知道说啊。大部分人都不行，大概都是40多分，但是不能挂太多人，所以就每个人加了几十分。因为他缺少这种铺垫，包括我说的那个那个叫什么数学思想啊，他克莱因写了几本书嘛，其中有一个是纯数学，另外一个就是讲那个数学伴随着古代的这个物理嘛，就是为了解决天文测量啊、航海啊。啊，我觉得他讲的特别好，就是我怎么啦？回来了。
哎，反正对呀，其实很多讲些数学来，我倒是，书很重要。其实我比较推荐的是。如果读计算机的话，有一个就是叫《具体数学》的一本书，我觉得挺好的。里面讲的很，就是那个高德纳写的吧，叫《Concrete Mathematics》。那里面有讲故事嘛，你就这样读下来之后，你就觉得哇，天呐，他从另一个思维上给你讲，你这个计算机中啊，其实不要学太多的数学就好了，就是就学那一些。他都是给你讲这个东西可以讲。他也没有说我要刷多少题，就好像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的讲下去，你就觉得这就是了解了数学工具嘛。然后，反正我还蛮推荐这本书的。我不清楚，就是但这本书我也看得太久了，里面他讲了很多那种梗啊、那种笑话呀或者是什么的，我也觉得挺好。那又学知识，你其实确实是学了知识，但他又学的跟这种咱们中国这种刷题又不太一样。就是比如说，你看这个平面，就是我们在讲这个立体几何吧，他就给你讲立体几何大概用在什么地方， 你如果真正的要用到的话，你要再去找另外的书去学详细的内容，他不讲，你知道吧？你大概他把这个框架给你搭起来，就是你真正的去刷题里面怎么搞的话，他反而没有讲那么深入。我喜欢这样，适合我这种人，我也不想太深入研究细节，但是我大概知道数学工具有哪一些，比如说人家说要做一个数学题，我这样看一下公式，我就知道哦，它大概是哪一块的，而不是我像天书一样。你说我真的会，比如说二项式展开，我一眼我就知道它是二项式展开。但是你让我再展，还真的这还比较难展，真的是。比如说拉普拉斯变换，我一下我就看出是拉普拉斯变换。你让我变一个，我也整不明白。我以为计算机可以变换出来，但是你让我真的去手在 A4 纸上变，我大概会出错。但是我喜欢这种感觉，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也知道它大概用什么，用在什么地方，我也知道它大概的用途，就是怎么变，我也大概应该是知道的。但是你如果说，咱们这里不讲细节吗？你给我变一个出来，那我就不能吹了。我说我得去查书或者是什么，类似于这样。后来计算机也是这个样嘛。你让我写个算法，比如说快速排序，啊，你让我手写，我写不出来。但是你让我搜一下，我就知道这个地方大概是用快速排序。然后我搜搜调调，我也能搞明白、搞懂它。我喜欢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才像是一个做科学的态度嘛！哦，不要所有细节都会，然后可以让现在咱们没有助手嘛，可以让 AI 帮我们去做嘛？AI 写快速排序比我快多了，我就说你给我写个快速排序处理这个事情，多好是吧？我喜欢这种感觉。
对，应该是你事情，我觉得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去拆解嘛，
对对对，
就好像咱们做工作是一样的嘛。那你做老板的肯定只说我做什么事，然后部门经理去决定谁去做，对吧？然后他去把结果也就完了。他就咱们世界运行都还是用这种框架性的，越来越细。那你。不过现在有 AI 了，AI 就帮你做这种事情。
对对对，这种，然后我还蛮喜欢的。
我看到好像是说，原来爱因斯坦做那个推那个相对论的那个智能方程，
是，
他也是被
数
数
学
学
不
卡
好，
住了，
对，他
他被
数
数学
学
卡住
不，
了。
对对对，他
啊，
找的数学助手，对，
不是不好，是他被当时的数学工具，他知道的数学工具达不
对，
到，所以他，
对，
一方面他自己学，又找了一个好像一个数学家朋友，帮他一起
对，
把这个事情给搞定了。
对对，是的，是的。
对，他也写那个书上也记录了这段历史啊。我觉得，就是人的脑子毕竟是有限的，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万能什么玩意，随时都能拆出来。我觉得这
对
个
对是
有点
是
勉
是，
强了，有点勉强了。计算器不就是拿来你说背那么多乘法口诀干嘛嘛？那么现在
对
我都
呀、啊、
背
是
不
啊
了
是
了，
啊，
是吧？你找钱，现在人都
对
不
对
找钱
对，对对是，现在就是微信刷正好嘛，
了。
对吧？
对呀！你现在我就我那天我下去买菜，还真的有人拿那个现金去买菜，真的拿现金去买菜，然后那个收银员又要算半天，要把计算器拿出来，
对，
我说就是叫什么？其实我很小时候我就知道了，我们老师就跟我说过一次，他就说哎，其实外国人已经不用口算了，他也不学乘法，他用计算器，但是
对对，
没有
是
办
的，
法，
是
他
的。
说我们还得学这个，你们就将就一下。
对呀，这现在就刷题嘛，而且现在。哎呀，我相信，因为我们都有小孩了嘛，我觉得现在的小孩比我们那时候要更累一些，因为我们那时候大家都不上辅导班，至少我是没有上的，对吧？就是完全是靠大家都不上，我也不知道我们同龄人会不会上，至少我是没上过的，就是。
那个时候应该没有，或者是只有私下的一点点。啊，我那个时候是没有了，我那个时候是只有分叫什么，我们的那个分班会分，就是好班跟差班。
对对对，重点班跟普通班嘛。
哎，对对对，那个时候是有这个分，那老师确实差距比较大。那好班的老师，那他教数学都是叫什么正儿八经的这个叫什么师范数学系毕业的。那我们教我们那个数学，就是我感觉是像半道出家的，就是有时候数学，他说我也不会，让我给我点时间，我试一下。他也会被卡住，啊，
对，
对，不，到。
现在的话，我也不是以前怎么分，就是文理科嘛，也没有那么麻烦。现在又这又那，但是我觉得现在应该科学了一点了哈，就是你可以挑好多科组合。以前我们好像不能挑，就是三加二，就是我挑的物理化学嘛。
对对对对对对，理科就是物理化学。
对对对，文科我都不知道是啥，可能政治或者英，我不知道是政
对对，
治。哎呦，你的
我
猫还
看
挺好看，
啊，对对对，我就捡了一只猫，捡了一只猫，它，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叫什么，只有一条路，就是你只有刷题，你也不用想别的。
是
也
是。
没有叫什么，说到小孩这个，就是，应该说那个时候的生活条件太差了，你唯一能看到希望的就是读书，
对，
所以并不存在像现在小孩动不动就什么跳楼啊，这个我们那个时候不存在的，没有这回事。
对对对，是的，是，而且我们也是怎么说呀？哈，因为我父母是我妈妈不认字，我父亲上了小学三四年级就退学了嘛，然后我妈妈就好像上了几天，然后我外公就不让他上学了，但我妈妈很聪明，然后。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这回事情，知道我上高中了，他不知道要考高中。我说我已经考上高中了，然后我妈妈在那摊煎饼嘛，我不知道河南有没有摊煎饼的这个事情
有，咱们
啊，
一样的，一样的。
对，在那摊煎饼。我说我就要上学了，我喊娘嘛，我说我要上学了。他说那你去啊，我说我要去另一个地方上学，他就很惊讶，他说那去哪？我说我要去上高中。他说你要交钱吗？我说对啊，我就是跟你说，就是要交钱。他说那交吧，他说我得送进去。我说不用送。那时候我其实已经跑了蛮远的路了吧？啊，我说不用送，然后我就去上高中了。然后他不知，他说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一星期。后来证实是2星期回来一次嘛啊，我也忘了是一星期还是2星期。但刚去的时候是有点想家，我也一直没住校，我到现在还记得。其他的画面都记不住了，比较清晰的画面记得就是我拿了那个录取通知书嘛，但我妈也不认这个字，然后她说，我说我拿到了这个录取通知书，我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上学，她说那你去哪？我说我要上高中，她说那去好了嘛，好像那时候学费一百来块钱吧，不是特别贵，100来块钱，然后就拿着钱就去了，然后。反正是这个样，就是我妈妈离我好像在电台里讲过，让我有点感动哈。我记得事情都很模糊了，但那件事情就特别清楚。包括以前我就觉得我们妈好老，但是呢，她其实也就是我现在这个年龄，你知道，我现在已经追上。今天我妈妈还又来了，我还又给她说了这件事情。我说你一个老农民，那时候你怎么跑这么远去我那个地方去给我送饭呢？他真的，因为我可能就说了一星期回来一次，但实际上可能是就军训什么，然后又回不来，家里又没有电话，你知道吧？他就很紧张，他觉得他要去，然后呢，他竟然做了饭，做了什么东西，一路打听加坐车，他真的找到了我的学校，找到了我的学校，他就跟那时候也应该有门卫啊，应该没有门卫，也有值班的老师，他就问了一个值班的老师，他说。我也找我儿子，人家说那你儿子几班？他说不知道，他说是刚来，人家就是高一嘛，我是高一9班嘛，他就从一班一个班一个班的问过去，就是说，哎，刘云东在你们班吧？刘云东在，他就喊嘛，他说刘云东在这吧，啊，然后喊到我那个班，我还当时有点尴尬，我说我靠，你这可给我丢大脸了，然后他就拿了那种一个铁的瓷盆子嘛，不是瓷盆子，可能里面放了什么肉啊。反正就菜， 然后一些煎饼他给我，他说你不是说什么时候回来？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赶紧走赶紧走，你知道我太尴尬了，就是那种。现在我想想，啊，一个妈妈疼小孩，她也老农民，她也不知道，她就那么远的路，她可能真的没去过那个地方，她还是对她来说也是一个很巨大的那个啥啊，我觉得是
确
啊，对她来说一个巨大的困难吧，
对，
她也没去过城，也没去过啥。他竟然第一次就真的去了。现在我想想，我说那时候，我说我还挺讨厌你去的，你每次都去，我还有点讨厌。我觉得哎呀，老农民有点让我丢脸哈、哦。现在想想，今天我老妈又来了，我老妈又来，送牛奶。人家就是他老了嘛，我姑姑什么的都去，都给他送牛奶了。他不喝牛奶，他觉得这个太脏了。他说人怎么能喝牛身上的这些东西呢？所以呢，有了之后，他就会坐公交车过来。老年人公交车免费嘛，然后今天又送牛奶，我说我喝，我不在乎牛身上的还是人身上的，就这样。
你这么说是对的。那个时候我妈妈也差不多是那个状
啊，但
态。
是你会发现，我们上高中，他就是我们现在这么大，对不对？
对，
但是我们觉
他。
得他好老啊，我心中觉得又老又土，你可别来给我丢这个人，
哦，
就这种。
应该会，也不会那么老，可能你记 忆里
啊
应该没有那么老。
啊，
我是，我想想，我读高中，我是每天骑自行车从我们村儿骑到学校，还不算远。
啊啊。
啊，每次要骑1个小时吧。
那也有20公里了，那十几公
有
里，十几
十
公里，
哦，现在我都
二
不
十
记
公里，
得
二
了。
十公里，二十公里应该有。
啊，
你年轻时骑得快，1个小时就整，对。
对，那个时候我印象特别深。那个时候我，高中要上那个什么，上那个早自习啊。
啊，
我早上要6点钟起床吧，我好像是六
啊。
点钟起床。我骑自行车要去上学，有时候叫什么，就骑着骑着打瞌睡，你知道吧？就骑自行车会打瞌睡。然后路上不过没车，那个年代哪有车啊？6点钟也没车，就撞到那个绿化带了，就一下就撞绿化带了，嘣一下哦，倒了，再爬起来，然后接着骑啊。那个我之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小孩压力大，可能是做父母给的压力大。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压力全是我们自己赋予
是
自己
的，
的
是的，
啊。
对。
你是想说你摆脱当前的这种困境，你会给自己上压力，所以这些什么刷题啊，这种作息啊，应该说也，我觉得不能称之为压力哦。如果不是外界强加给你的，我觉得不算是称之为压力，
对，自驱力吧。
对，因为我觉得这种应该是自驱力。我觉得同样做同样的事，但是。别人强加给你的，就会让人精神就有那种崩溃的这种倾向。但是如果你自己驱动的话，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就甚至你会有一点，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挺享受的，是吧？他。对，我们那个年代比较崇尚这个嘛，就好像那个谁，许志胜说的嘛，是吧？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嘛，对吧？对吧？我们那个年代他的教育也就塑造了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这个都不是事儿啊，你自己努力，自己为自己努力，不存在这个什么艰苦啊，这个东西，他看待问题的方式不一样。
对呀，那时候真的是我，你这样突然间让我想起，其实我也蛮努力的嘛。那时候我在高二的时候，我的老师叫张英，英语老师叫张英，我英语还蛮好的。你说怎么好？其实我听力很差，然后我能够背单词嘛，4500个单词，老师就说你要全都背下来，我全都背下来，每一个词我都背得下来，一个都不会错。我告诉你，能，我被老师表扬。我们那时候经常要，我前段时间那个我那个高中群里还发那种，就是我们单词 就是单词记忆小能手，就类似于这种，每两周一次，每两周一次，我每次都在进步中，就是要拿奖品的，就前15个人，这样单词记录，我到时候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秀秀。那时候就有人拍了这个照片，我其实也有可能，我都把照片搞不见了，就是会发个本子嘛，啊，那时候那种本子你应该知道，
我知道，
一
我
毛
知
钱，
道。
对，我每次都有。我告诉你，能记到什么程度？我那个老师非常凶，凶到，但是他从来不凶我。为啥？因为我所有的都记得。我告诉你，记到什么程度？就是比如说 dog 的话，可能有狗有什么，我不只记得这个，我把后面好几个小的意思我都能记得下来。最后达到什么程度？我就有一种智力上的享受了。这种就是那时候老师要发那种比 A4 2倍的那种纸啊。那种有点 A4 2倍的那种纸，就是说呢，老师要听写，这样抄，我能记住它的顺序。就是比如说 D 之后，我能够说第一个、第二个、第三，我就这样挨着向下写。对，然后那个老师也觉得哇，那个就是他在班上总是表扬我，就是他凶到什么程度，他见谁都骂的那一种，因为她是个女的嘛，就悍妇一样，但是她从来没有凶过我。真的没有凶过，而且我高考完了之后，就是要去填志愿，我见到他，然后那时候很傻，然后我那个也不能说很傻，因为我爸爸说嘛，你这个老师都已经，都教了你这么久了哈，你去给他们送点礼嘛，那个老师都住学校的，我们那时候老师都住在学校，有那个青年宿舍吧，老师宿舍，然后我就给他们买可乐，我也不知道买啥，因为我喜欢喝可乐。我觉得我应该给他们买些可乐，就是每个老师12瓶可乐这个样子。对，我也忘了百事还是可口还是非常可乐，总之反正买了些可乐。我去他家的时候，我悄悄买，真的对我很那个什么。那时候我考了140左右吧，就是英语啊，就因为你想想，我那时候能考600多分的话，其实。就大部分都应该134吧，哦，大部分都应该是134吧，哈，然后对我表扬了很多，对对，就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时候你说我为什么这样就是有一种争强好胜心嘛，因为我其实就是想着我就要考得比人家高一些，但是我也没想得那么远，就是我不能在班里落后，就这种心态，自己落后了还有点觉得哎呀。不行，就好像有点自责嘛，就这样，我真的是这样的。但现在好像是从我家小孩身上没有这个，就说我考挂了，妈考挂，考挂，因为我觉得他心态还蛮好。
我觉得你这个典型的就是智商高，你这个记忆力这个确实异于常人，就我就不行，就是不是说你要跟别人争强好胜，是因为你有那个智商，所以你要秀出来，并不是你要跟别人
出
争。
来，
对，我觉得是这样。英语讲到英语，其实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啊，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像我这种记忆力没有那么好，其实应该看书。就我大学那个时候考那个考英语6级嘛，考英语四级，考英语四级还是6级？考6级吧，我给忘了。大家都是背单词，就是。大学里就流行两件事情嘛，一个就是真题嘛，刷题；一个就是背单词吧。那个东西对我来讲太难了，你知道吗？就是昨天背过的，今天拿过去还是不会，就永远都是从第一页开始，就很痛苦，你知道吧？后来我不知道受什么启发了，我就找了一本英文小说，我说那就看小说吧。我就花了一个暑假吧，我就在寝室，我暑假就没回家，我就拿一本《英汉大词典》，哦，买了一个文曲星，然后就拿一本英文小说，就一个不会我就查，不会我就查嘛，我就看完那本英文小说就考试就没问题了，
对对对，
啊，对，因为其实你考试也不会考你一个单词有几个意思，他不会这样考的，他考的几乎都是你常用的意思，就是你放到正常
对
文
对
章里
对，
边的正常意思嘛。原来我们就会就是背单词会掉到那个陷阱里边，人就会觉得啊，他这么多单词一下子要么就完全崩溃了，要么就是向你记忆力超群，你能把所有的意思都能背下来。对吧？他会容易走到对于不同人看待这个事情是不同的。那对于普通人，我觉得，我的实践就是看小说。啊，我看完小说就我四级六级过得都很轻松，包括我考研，其实我英语都不用复习，我就考了多少分？考研我好像考了啊七十几分吧，不到80分。啊，所以英语这个东西，我觉得方法就跟数学一样，对于普通人来讲，你想到的就跟我们普通人学汉语一样嘛。你
哎，
除了
对，
小学一二年级你去描字儿，你啥时候把所有的汉字儿都去背嘛？不可能
对，
嘛。
对对，看看小说、看书、看
啊，
新闻。
对你看小说看新闻，你很快就掌握了英语。我觉得，现在的教学语，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是惯性大家都不这么干。我小孩，我那个大的现在不是高三嘛？我打小就是，我别的不行，也就英语好一点。我就跟他讲，我说英语你就看看小说，他现在英语就很好，他英语随便考都能考到120多、130，啊，就不用怎么去复习都可以。对他，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都是叫什么？那个是设计了一套教学和考试，每个人没有这种辅导老师的话，都是用那种最直接、最笨的方法再去
对
解
对，是的，
题，
是的，
对
是。
吧？但是他的确能把像你这种记忆力、智商高的人，的确能把你筛出来。
啊，反正那时候是，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老实，我一直觉得是比较老实，因为我在学习上是不耍滑头的，但在生活中也很少耍滑头，就是老师布置的作业，我真的是会做的。就是我不会说，哎呀，我们要偷奸耍滑去搞几个，我不是那一种，并且我有一种，就是说，如果老师布置了作业，我就真的做，就是，
我也是，
包
我
括，
也是。
对，就大学里也是这样，我就觉得，既然你布置了的话，那我就做完它。但是你说我有多么爱嘛，这总归是个事，所以呢，我就把它做完它，并且，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个样子，包括后面学那种。定号怎么了？有那么一次，那个学那个信号处理的话，那个老师还有点蛮佩服我的。然后每次交完作业，那时候老师还批作业，就是交纸质的作业嘛。对，他稍微的批一下，对，他稍微批一下。然后呢，我还再把它再钉起来，我还再把它钉起来，再把它钉起来。然后。我也很少问题，但是有那么一次，我确实去问了这个老师一个题，我就说你这个讲的跟那次讲的是不太一样，你看，然后我把我钉起来的那个作业都这样，翻给他，那个老师还表扬我说，哎呀，你这个，你所有作业你都整理起来了哦，那你学习还挺认真的，然后他就仔仔细细给我讲了，然后有那么因为那是大三还是大四了，然后我就这样认识了那个老师，那老师对我印象还蛮深刻的，等到做毕业设计的时候。然后要去找老师嘛，然后我进去我就说，我跟着你去做毕业设计，他说还挺好挺好，他很开心的，然后他就让我做实验什么的啊，我都很认真的去完成，然后他突然有那么一天说，你要不要读研究生？我说我现在还不想读，我想去参加工作算了。他说，哎呀，你这个要读研究生的就读我的研究生吧，他已经可以带研究生了吧，然后后来我也没有再读他了。在很后来之后，我有同学同班同学是读了他的研究生，然后那个老师还说，哎，那个是不是你同学？那个是工作最见过的最认真的同学。哎，我一想想，哎，没有守着我，还夸我一下，我还觉得挺开心的。
哎，杜哥，这个我等我一下，我这个电哦，现在可以了，我再放到
可以，
这个音筒上。
可以，可以。
哎，我说到大学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其实老师都会考试前都会画题，你知道吧？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对，我那个我是有点接受不了的，你知道吗？我说怎么还有这种玩法？我说当时对我来说，我说这种叫什么玩法嘛？你自己出题，然后事前考前，然后又把它给透露出来，大家回去把它练一下，第二天抄上去，我这有意思吗？我就觉得对，叫什么？一个就是透题这个，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同学其实都不做作业，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大部分同学都不做，都是抄。啊，我们班上有几个女生是比较认真，我们都拿她作业过来抄一抄也就算了。那个还有就是，当然有的老师他不画重点。啊，或者是会透露一点点，我们班上有几个，就平常不上课的，我们班上还是有几个平常不上课，但是考前突击两天，哎，他就可以考很高，你知道吧？
对对，有些人是这样。
当时我就整崩溃了，你知道吗？我说我这个脑袋不是一般的笨啊，我说这个简直笨得离谱啊！我当时就整个叫什么很多人上大学就是你找不到叫什么，你都不知道该干嘛。我不知道现在啊，就是在我们那年代，因为一个就是我读那个大学就是西南的嘛，内地的，就是老师其实我们那个老师都是讲方言的，不讲普通话。讲方言啊，要光不要说听课，我为了适应他口音，我都花了一个学期，我才听得懂。因为他讲课，我完全听不懂。像高等数学，其实我都是自己回来拿着那个高数课本自己学。所以整个大学，你之前说的那个叫什么？其实没啥用，我觉得。也好像也是，好像也对啊，好像也对。就整个学校对学生，消极一点说，可能真的只是给你打了个标签。积极一点说，就是那可能本来就是你这个人的资质就是这个样子，你自己没有办法，不只是学习，你自己去找自己方向，你也找
对
不
对，
到的话，那。你不能寄希望于别人吧？
是的，是的，现在也是这个样子。
我听说现在的大学好像不比我们当初好太多。我听说，
1000多万，现在本科生、大学生，我不知道，反正是1000万。那时候你招的时候是多少的？我记得我招的时候
一百。
是，重点是30万，我记得。重点是30万，其
没
他
有
的
没
是
有
多少？
没有，东哥，你记错
没有
了。
三啊？
现在的985加起来才32万。
那
现
我
在，
记错了啊。
你记错了，你记错了。
那时候反正我就记得是，就是你那时候一下子扩招嘛，一下子扩招之后，大概扩了一小半吧，第一年扩招就一下子扩了一小半，大家就觉得哇，这个上大学好容易，但是远没有现在容易。现在
没有，现在上985也不容易，因为985
啊，
扩招的幅度不高，
不大
就只有那个99年跟2000年扩招一下，后边扩招的幅度很小，
是这样。
很小很小很小。现在是985的研究生招生规模比本科生高。
对对对，应该是，现在但都读，哎，其实以前我看过一个数据，就是讲， 中国最大的几个招博士的，越博士越集中了北大、清华这个级别的，就非常非常多。
啊，
哎，你的人像怎么突然没有了
哎，我看看，
呢？
哦哦
可以了，可以了。对对
哦哦哦哦。
对，我说突然消失。对，反正，哎，怎么说呀？因为有1000来万，我也不清楚是不是1000来万，但是应该是有1000来万。有1000来万的话，你这个，就是上一次我跟那个嘉宾他也说嘛，其实还是最顶尖的那一些不变，还是那7%，就
啊，
是那么多人，
对，
那
九八
还
五
是
还
不
是怎么
变。对，他是说嘛，以前的时候，即使在很以前，大学生特别金贵的话，也是那7%。因为大家都上不了大学吧，那时候
对
就
对。
我们那个年代，哎呀，你一个班里没多少，我们是这样，你比如说我班里上的人很多，为什么呢？全学校里就搞那么2、3个班，就是叫重点班，我们叫，
对对
就
对对对。
重点班就是动态变化的，就重点班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重点，就是这一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月考，比如说这个全校前150名分3个班。就是这3个班，你最后那些，比如说你这次没有到150名，马上就出去就没有了，末位淘汰制。你下次又考进来，又进来了，所以重点班是这样子搞的。反正我是觉得，也还蛮残酷的。但我一直没出来过，也跑在比较前面吧。但是我觉得最后面那几个还是有点残酷哈，突然不能去了，是吧？
我们学校，我高中的时候，想过，但是没有这么干。学校有这么想过，后来我就是在差班，我是在差班，我是在差班读，然后那个好班的老师偶尔过来带一下课，就是这么样，好像叫什么？因为最近好像985是因为985没有扩招，所以现在985这个招牌会硬通。这种属性会更强一点，因为现在太难筛选学生了，他就直接就看985嘛。我那个年代啊，就是我毕业那个年代在广东私企里边，其实就很多很多外企啊，私企里边其实就分2种学校，一种呢就是清华北大，另外一种就是其他学校。很直接，很直接啊！那对于香港人、台湾，他们不认这个，你只有清华北大他认，这个他也招不到嘛，他也招不到。其他学校你们都是一样的啊，各凭本事，你有本事做得好，你就拿高工资；你没本事，你就不要拿学校牌子出来，没用。
对，现在这个社会也差不多了，我觉得，
啊。
尤其是现在，因为就业的渠道也多了嘛，但也少也多，现在就完全不可能是你上了个学校就给你安排了烟草，安排就咱又说出去这个张雪峰来了。其实张雪峰是有点偏颇的，是我觉得并不是你读了烟草你就能进烟草，没有这回事。其实你想进一个烟草还是特别难，就尤其是进这
哎，
个
那
吧。
个我同学读烟草进烟草，不过是我那个年代啊，我那个年
对
代，
对对，那个年代
啊，我
读
们那个
烟
年
草的
代，
不多呀，我同学也有进的，就是山东只有一个可以的，就是山东农业大学。
对对对，每
山东。
个省的农业大学里边有烟草专业，
对，只有这一个山东农
啊。
业大学，但是他进的烟草也是偏种植的，也是烟草公司，因为烟草公司要负责那个就是，
啊，种
并不
植
是
烟
所有
草。
人都能种的，你知道吗？就我们种了会被抓起来的，就是他有定量指标的，就是我老家这里是种烟草的，反正这个确实是，你进那个烟草啊，当时我也就是人家的家里是有远见嘛，就是。他的分数还蛮高了，但是家里就直接让他读那个烟草，因为他要包，就直接给他包就业了嘛。这个就比较好，那个分数，像我的话，我就会那时候我还觉得啊，好像山东农业大学不是很好，我还不想去呢。但是人家确实是蛮有眼光的，现在就混得也好，就是这玩意是吧？我们这里结婚什么的，他现在还在济南嘛，济南这边，然后就是。 要内部搞一些烟的话，就是像同学结婚啊，内部搞一些。我们这里老农民可逗了，就前些年的话，是我们这里有一个烟叫大戟，就是这个烟，你说我不抽烟的，我不知道烟的孬好，但是因为大戟就是吉利的意思嘛，是吧？你就结婚的话，哎，这些老百姓还就认这个烟，所以呢就要去找他说，你能不能给他整个20条、30条这个烟，因为也不贵。而且又很吉利的这个样子，都要找他。哎，我结婚的时候还找了他，搞来了多少条，哎，也挺逗的。哎，
关键是面子吧，这个可以拿来吹牛啊，拿来吹牛，很
对，因为你买的话，在市场上，他这个烟太小众了，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停产了，反正也不贵。但我也不抽烟，但是不清楚啊，我对烟还是比较深恶痛绝的。我如果人家来我家里，很少有人来我家。现在就是我说你不要在家里吸，因为好多天散不掉那个味，
对，抽
好
烟
多天。
在车里边抽烟，那个是最灵性的，
对，然后
好
好
远
多好
的，
多天。
对，是。
我拉我叔叔，他在我也不好意思说，然后只要不下雨，我就把那个车门打开，让他在下面通风。他会吸在那个那纤维上面待好多天，
对，这抽烟这个是绝对不行的，你这车里边只要一抽。你很难去的掉，因为它是烟油嘛，它吸在上面，它根本你只是它挥发就都猴年马月了，完全不行。
是的。
对，它，我就想想，因为现在 AI 一出啊，我就对于小孩就业啊，因为说回我们小孩，就是现在养小孩，因为都很叫什么？都很金贵啊，都是小孩子啊，在物质生活上你是很提供的很好，所以他自己活得其实很爽。你要给他上强度，就像像这种高中、初中的话，他会适应不了，因为他完全觉得就是外部在给他施加压力。所以，就像我小孩他们学校就跳了2个嘛。
我这
我觉
也有，
得，
我也有。
对这种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学校的问题，而且还是公立学校，其实大部分都还是家长给小孩的压力太大了。我小孩我焦虑是说，其实我不在乎说你能考到什么样子，因为这个东西每个人的资质真没办法，我谁不想清华北大是吧？但问题是，他连努力都，他都不愿意付出太多，你知道吗？就小孩，他觉得说，我每天上课，我觉得5天6天在学校，我已经很努力了，我已经很努力了，
是的。
他就觉得自己已经做到很极致了，这种你做父母的就觉得叫什么？可以说不可接受吧，就是我也会把情绪带到，也会带到跟他的这种沟通里边，但是小孩也不认可，他说你那个年代40年代，不要把你那个时候的带到现在，我就是这个样子，是吧？你那个年代你是为了自己，我觉得我自己挺好的呀，
对，
对
是。
呀，他们就是我觉得自己挺好的。我比不了他们那些聪明的，但我就觉得这样就这个样子了，所以我说咱们录期节目，我这个盲盒还没打开呢，到时候开了之后我还不知道什么心情，所以咱们现在可以先聊一下，然后把它记录一下。我老婆比我想得开，我老婆说，哎。确实，他成年了，他将来的生活就是他自己的。
是的。
有时候呢，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有一点那种叫什么，我不知道应该叫自私吗？其实也不算。其实我挺害怕，就日本有很多你知道吗？就躺在家里的那种，知道吧？那种叫什么特居是吧？
对。
对，有特区，我很害怕这么大一条，一个人天天给我蹲家里，我压力很大，你知道吗？
哎呀，反正我因为我也做父亲嘛，其实我觉得我想的有点比你开啊，我是这样想的，哎，因为就我就说嫂子吧，嫂子其实她说的是对的，因为小孩已经长大了，而且呢哈，我自己的研究是这个样子，成功啊，非常多的因素，比如说你这道题没做对或者是什么那一道，哎呀，很多就是可能天生下来。他就是不太适合学习，有的人我们要必须承认，他就是不太适合学习，是不是？这个他就是上不了这个，哎，他拼不上清华北大。我相信有很多人，你就是天天学10个小时，而且上清华北大的人，大部分都没那么拼，他就是会搞。
是，
对对
他，
对，
我在反省，我不能叫反省，我在回忆之前，
对。
我讲出来可以，大家
对，
有印象，就是我印象里最深就是我小孩其实小学学习很好，然后呢，之前你上次不是说到一个算盘的问题吗？我们国家那个算盘太搞了，他明明是15进制的，16进制的，他拿来要算14进制的。我小时候也学过，我怎么都学不会，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学那个很痛苦。啊，你这么一说，我就释然了。我的智力还没有那么差。你小时候也学过嘛，对吧？
对，
我小孩他们那个幼儿园教过一个叫什么鬼珠心算的一个快捷算术。就是不知道哪个鬼搞出来的。当时我们做父母的，就是刚做父母没有经验嘛，哎，觉得说哎，给小孩报一个这种关于算术这方面的挺好的。但其实他那个珠心算呢，是跟我们的10进制的加减法，它的那个符号表达方法是相反的。他经常用简化手势来做嘛，而且他是。他的算法跟我们刚好相反的，我感觉可能是那次把小孩有点，因为他是幼儿园学的，因为他有幼儿园这个基础呢，上小学的时候他就不按照我们标准的4则运算来了，他就不按照标准的4则运算，比如说个位对齐啊。然后那个格式要严格，就这样，每一步就不要省略嘛。那小孩就会用他幼儿园学到的那个快速心算去做题。结果呢，一二年级可以，到3、4年级就不行了，因为有乘法了。但是到乘法的时候，他已经改不过来了。就是他不遵守那个标准的4则运算的那个叫什么范式嘛，他习惯于去用心算，那小孩本来注意力就没有那么集中，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总是会出错，就是去括号啊，然后加减总是进位会进错嘛，我觉得可能是。很大可能是从那个时候，把小孩的那个学习路径给走歪了。你越到后边就小孩会失去信心嘛，学数学你怎么都学不好，可能很快就对这个东西就失去兴趣了。他可能会有，我觉得可能，我现在复盘，当然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对照，我觉得很大可能是错在那个地方，就是数学的学习路径。可能在那个地方就走歪了，他
对，
就，
是有可能，是有可能。
对，因为数学太讲究这个叫什么，你不要跳步骤，这样就跟你的思维一样，你不能跳啊，你一跳变成在心算的话，你只要出错，那后边全都是白搭嘛。再说你越做越多，就是数学稍微一上难度的话，或者说一道复杂的数学的话，那你不可能心算就完全就是出错的 出错是必然的嘛。
嗯、
对，我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会造成小孩有这种走歪路了啊。到然后到初中啊，对，还有一个事情呵呵还蛮有趣的，是东莞。东莞是唯一一个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还要强势的城市，就是东莞没有学区房这个概念
啊
啊，在全国可能我觉得可能是唯一哦，可能是唯一没有学区房啊，因为东莞这边最早就是私立学校能够拿到百分之，好像拿走了40%的学位吧，啊，就是40%的学位。那然后私立学校又会高薪聘老师，然后也会去就像那种叫什么去挖尖子生嘛、
啊、
对，他们的成绩很好。对，东莞是有这么个状况的。行吧，我看你也瞌睡了、啊、我就
不是瞌睡，我在想的是江苏你知道吗？
啊，
江苏有的地方就是私立学校特别的贵，又贵又压迫的学生非常非常厉害。
我知道江苏贵，但是它还比不了公立学校。
啊，
但是东莞是又贵，然后呢，它会挖很多那个好的老师。
啊，其实我倒是这样觉得，因为我们导致因为我做家长，我倒是很想跟你交流一下这个教育问题、
嗯、
我现在是这样想的，因为我家小孩也学习不好，但是我也从来我不跟他交流学习的事情，他有时候会问我，因为他知道我什么学校嘛，他知道他永远都可能考不到我这个学校、
嗯、
我也能接受，我说其实我也没那么好，因为他看到了嘛，我也没那么好、
啊、
他知道。然后呢，我是看这样的，因为我前面我刚刚我不是讲了嘛，就是一个人的成功啊，有太多的依赖了，就是你能不能考到985吧，就985，包括你说的其实985都已经很好了，我相信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考进985去，那就已经算是人中龙凤了啊、哦、我们可以这样去讲。但是呢，我有在高校中，就是山东大学做导员吧，做心理辅导老师的，前段时间我还跟他交流，他说呢，现在就在某个大学里，就是山东大学有、
嗯、
他要做心理的这个辅导啊，反正他要说大量的嘛，我还问一个比例，他说也不好说比例，就心理问题嘛。他说他前两年碰到了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是一个什么，一个学生，他已经变态到什么程度，他网购了小猫，就像你这种流浪猫这种的，然后他把它杀掉，就这样，这已经是变态了，我觉得是变态了。但是呢，他又是一个如此优秀又什么的学生，然后他就交流嘛，结果呢，他就把这个小孩的父母就叫到学校来，因为看起来就很恶心嘛，你把一个猫给弄死，或者网购的什么，不管你，我能接受的是杀个鱼可以，是吧？就这样，我也敢杀东西，比如说杀过年的时候，我敢杀鸡，很多人不敢吧，我敢，因为在农村的这里都敢哈，我们也有点残忍，说实在，但是我还是觉得你把猫猫狗狗杀了，好像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是吧？
哺乳动物嘛，哺乳动物
啊，对对，比如说你杀个鸡，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去杀个青蛙，我觉得不算残忍吧，哈，我杀了不少，对，但是放在这里就有点残忍了。他会搞这些动物来杀掉，然后呢，他当时就说嘛，然后他就把小孩的父母交到了这里，但他小孩的父母就是，我相信你应该也知道，在本省里那个学校最好的学校就是全国的第三名嘛，就是北大清华，你是河南的话，很可能第三名就是河南大学或者郑州大学，我们清华更厉害，
不是河南不一样，河南不一样，你说话就好，
但是在山东是这样，就是北大清华三大。基本上是这样，就是三大确实特别厉害，就是至少在本地人相当认可的了。
对，
然后这个学生的家长嘛，就会 就是说我家小孩很优秀了，这点事情不算什么。然后呢，很多家长都是这样认为，就是我家小孩已经这么优秀，而且我们普通人也都认为他家小孩很优秀嘛。你能考到三大，我天呐，那就是很厉害了嘛，就跟北大清华差一点了嘛。然后呢，他又去这样宣传他的教育理念嘛，然后呢，他就会造就很多的家长。实际上呢，他的孩子考上三大跟他的教育其实没什么关系，我觉得是这样，真的是没什么关系，至少不是那么大。即使他所说的我要让他每天要干什么，每天干什么，就是他家的小孩不干这个事情也是三大级别的，其实
对
与他做的没太大关系。但是它的归因是错误的，你知道吗？
对，
它
归
的
因
归
谬
因
误
完
错
全错误的。对，他认为是他厉害，不是，是他儿子厉害，你知道吗？是他儿子，但是他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然后呢，就会导致，哎，他就宣传这个，然后，我这个朋友嘛，他做心理辅导的嘛，就觉得是你家小孩有点问题。我说我就问他，有很多特别变态的还有什么？他就说杀小动物的。然后随地大小便的，随地大小便在农村中可能比较常见，但是在大学中
大
是
学，
有一些变态，就是这样。因为他实际上后来我就说，其实这也不是小孩变态，其实很可能如果比例已经大到了一定程度的心理有问题，比如说你说在高中中就妈跳楼，我们这里年年都有跳了，成绩一出来，前两年高考成绩一出来，一对情侣的小孩他妈的一起跳湖自杀，一起啊，就是可能是其中一个跳下去，另一个去救他，我不清楚，反正两个都死了，这就扯淡嘛，是吧？然后我觉得，如果一定比例，我不清楚这个比例是多少，比如说10%、15%的比例，如果大家都出这个问题，你就不能说是小孩的问题，很可能是个社会有问题，对吧？就我举个更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今天的股票上来5000只变绿都下跌了，你就别怀疑你的操作有问题。妈的，五千个股票是不是？啊，好，你来接电话，我稍微等一下。哎，刚刚你那边有个电话是吧？
对
啊，
我给他留个信儿就好了。
啊，可以，可以，
你刚才说这个呢，其实在现在我小孩读高三嘛，广东这边呢，其实家长能做的很少，很少，就是学校已经把所有的作息时间已经排完了，啊。
哎，反正我个人是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焦虑没用嘛，对吧？我们焦虑实际上没用，只是给小孩增加更大的压力，应该
对，
是吧？
你刚才说的叫什么？小孩有点变态，这个，我觉得那个完全是家长的问题，就
是，
是
我也这么觉得。
学校给的压力其实已经够了。山东我是知道的，因为我亲戚在山东嘛，他们那个补课简直是离谱啊！你初三升高一就拿到通知书，直接就去上课了，就根本没有暑假的。
不拿通知书的，就是我这个初三还不知道孩子能不能上高中，就已经去补习了。有的人发现，哇，我家小孩没考上高中，然后再退课，不拿到就开始的。
对，很离谱，他像我小孩呢，就是家庭沟通这一块，我们还蛮注意的，就是小孩是愿意跟我们去聊天，
沟
因
通
为
啊，对，那
对，
还好。
就像你说的那种，就是很明显跟父母之间是，我不知道他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哎，
哦，
对
咱
对，
们，
主要怪父母，我觉得是主要怪父母，不沟通肯定是父母有问题。
对，他父母可能本身他觉得这个没问题，就已经代表
对，
他本
有
身
问
是怎么
题，
看待，对吧？他是
对。
什么样的人？我们不可能是说让小孩去做事，能够小孩变成这个样子，还说这是正常？这很明显是父母本身就有问题了，这个不是孩子的问题。对，我们能做的就是，我现在能做的就是，你放学回家，你管不住自己的手去玩手机，我会去做坏人，去收一下你的手机， 然后呢，我会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我会跟你聊一聊，或者说你有什么在学校不开心的，我回来跟你去聊。
对对对。
我觉得，叫什么？我们能做的，
其实
其
越来越
对，
少，越来越少，真的是。
对
家
啊，
我因为我也有小孩嘛，
对对
我
对，
的老大也跟你家小孩差不多了。我
对。
发现，比如说他也要谈恋爱了，也要什么东西的。
喂，
哎哎，
哦，
对，
还有，
我可以，没事没事。不过我想再讲最后一个我的观点哈，我也是这样教育小孩的，然后我觉得家。这个小孩的成功很可能与家长，就是说学业上成功。我相信小孩的成功实际上是基于家长的，比如说家里有矿，这小孩就比较成功嘛。哈，这个我们也要，就我们没有矿，也确实也对不起小孩，只能这样的。
对，这
对，
是我
这
们的
是另
错，
外，
没
这
错
还有另外一
啊，
件事情，但是小孩，犯罪的，我觉得与家长的关系是巨大的，就是小孩犯罪的那一种，就家庭教育一定是出了巨大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是说，说兜底呢，我经常跟我家小孩是说，你就是说，老爸也教不了你什么东西，但是呢，就是说有些事情你不要去做犯罪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你看我就举我这里的例子嘛，就是家里也很富，但是很小就犯罪了，我觉得那个就是家长的问题了，而且他的家长就是太强势了，我们这里临沂，我不知道你知道吗？临沂
我
有个。
去过，
有个叫杨永，是临沂吧？杨永信的，他是做电机的嘛，就是小孩可能去
啊，我
打
知
游
道，
戏啊，
我
电，
知道，
然后拿着导火索就电你的
哎，
脑壳。
对，
我说的这个小孩犯罪的，他就是去被电过脑子的，就是表现得非常乖，但是呢，他心中一定充满了无限的仇恨，真的是无限的仇恨。
啊，对。
他做了一件非常非常极端的事情，就是他在初中。但也是几年前了，现在我不清楚状况了。就是可能在初一或者初二就已经被电过了，就电的非常老实，老实到已经就是有点像我发条橙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本书那个电影《发条橙》，就是把这个人洗脑洗的了，就非常老实，也非常的就有点沉默寡言。但是他中考一过，就中考的那一天，就那一晚上，他租了一辆车，他没有驾照，小孩有什么驾照？初中啊。他搞到了一辆车，还是租的宝马，他就在路上飙车，然后撞倒了好几个人，我不知道有没有伤亡。然后撞倒了，他可能也在害怕，或者一点都不怕。他下来又旁边过去了一个那个老年人骑自行车了，骑电动自行车了，还把那个老年人打了一顿，然后抢走了他的电动自行车，骑走了。但很快就被抓住了，被抓住之后，就我就分析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小孩很可能就是没有太大问题，就是在之前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一直到今天，就是到他中考结束的那一天，他要发泄出来他所有的怨恨，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去发泄嘛。但是有一点，我们这里就是自杀，你说的自杀，我这里也碰到过，有一个是也是因为玩游戏，然后收了他的游戏机或者手机，然后那个小孩就说：“我他妈要捅死我自己。”因为我是觉得是这个样子，因为小孩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是珍贵的，他唯一珍贵的就是他自己的生命。他说我一定要破坏这个最珍贵的东西。其实上吊自杀的也是这样，他没有什么东西，我们都不会摧毁。我摧毁的话，不会，我生命不值钱，我就摧毁点其他的，我把我的摩托车摧毁。但小孩真的是没有了，他一定是想到的事情就是他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他的生命。他也一定要去伤害这个大人，伤害其他的人，他没有其他办法去摧毁。我们大人要是伤害其他人的话，我们会想其他的方法，肯定不是去伤害他的生命。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因为大人的生命不太珍贵。
你说到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延伸讲一下，就是我们当前这个年代，除了游戏这种强刺激的，要么就是消费，好像就没有这种叫什么精神类的，就类似于。我们那个年代不是有很多 诗啊，就是有爱卿啊，他们写很多没有很多情怀类的东西的。
我那时候我天天抄王国维，天天抄，
啊、
我都抄到什么程度？就抄啊
对对对
抄。
对啊，王国维的，我们那个年代是有、嗯、是有这些叫什么人精神上是有一些叫什么？你说人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也有。嗯你可以营造出一些理想化的东西，人是有、
嗯，
是可以自己给自己做一个世界出来的，
嗯，
但是现在互联网啊，或者是进入视频时代以后啊，我觉得人就变得很简单，要么就是视频刺激，游戏刺激、
嗯，
要么就是消费，就是我要有钱，
嗯。
嗯，不存在，甚至我觉得亲情这个东西在很多地方可能大规模的都缺失了，就没有什么亲情这回事。就所以我刚才说，我说我可能有点自私，我说有点害怕我小孩
啊，对，
他真的给我躺下了，那很多、
嗯、
很多家长可能真的是那种更功利的想法，就是我指着你将来要如何光宗耀祖也好，甚至说把整个家庭要带到多高的高度、
嗯、
怎么样，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就是家长我怀疑啊，我因为我也没证据、
啊、
我也不是别人家的，我怀疑就是期望值很多时候就变得让孩子觉得很功利，他在被
对对对
被当成一个工具在用，
是应该是的。
因为我小孩有一次就跟我讲，就说啊，我一定要努力，我将来我要好好赚钱养你们
啊。
哎，我就很警觉，你知道吧？我说，哎，我说你不要，我说我们有自己的养老金，你千万不要，
啊、
你千万不要觉得，将来你需要养我，尽管说现在因为我爸妈跟我就住一起嘛。尽管是、
啊、
爷爷奶奶跟我们住一起，他们没有养老金，我赡养他们，那是那个年代没有办法的事、
啊。
但是我这个年代，我是有养老金的，你不需要、
啊，
你不要觉得，
对对对，
我就害怕他误会这个事情，你知道吧？
对对对，那挺好。
对我就是叫什么？对于小孩的情绪，我是很在意这个事情。就是害怕他有这种误会、
嗯、
因为很明显他有这种误会了，虽然我们关系都还不错，
是是
他有这种误会，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
嗯、
那个家庭，我怀疑就是他可能在他的价值观里边，那他就是一个工具。
嗯，是的是的，比如说哈，现在这个社会也异化的我们有点看不大出来了，比如说我们上高中或者上大学都想谈个恋爱嘛，但现在我是看了一个报告，是说大量的学生也不谈恋爱，就是在大学里也不谈恋爱。以前我们是有一种憧憬，说我他妈在大学里一定要搞几个恋爱，至少我是这样想的，也这样是吧？我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嘛。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搞个女的。
对，高中不让谈嘛。
对，大学一定要嘛搞几个女的，都是这样想的吧？
嗯、
就是说，不管轰轰烈烈还是什么的，
嗯。
但现在的大学生他们说也不怎么谈恋爱，而且也非常非常功利，就是说上岸先斩叫什么东西，就是我
上岸第一件啊，
对对对，就是这样、
嗯、
啊。然后我想想以前的时候，我不能说我们那时候是好，我只能说现在这个人变得特别的不一样，尤其是现在这个在山东这一边，今年跟五年级的那个招生人数接近一半，就是下降了一半。五年，
听说了，50万，
对，就这样，而且是越来越少，大家就不生了。
对，
这一定是个社会问题，而不是说小孩子怎么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去，就是整个社会被所有人都搞坏了，应该是这个样子
啊。
对，
啊，我啊。好，好，这十分钟，
马上，我们马上结束了，马上结束了，啊，
我
可以可以，
我
可以可以，你可以陪小孩去玩，没事没事，哎呀，我们也差不多两个小时了吧，
对，
给小朋友结束一下，
对，我是啊，我们结束一下吧，就是 我一个朋友也跟我讲，他说全世界的年轻人都是一样的。
嗯，
从我们或者是更久一点，就是七八十年代的那种叫什么、叫什么纯真年代啊，你听歌就听得出来嘛。我们那个年代听的都是那些很理想化的那种歌词，很对仗，很悠扬的那种那种歌。到现在听那种流行歌，已经那个东西已经被否掉了，已经进博物馆了。
嗯嗯嗯，对
啊、我感觉不知道是资本家在背后推动，还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它必然走向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绝大部分人可能都变得极其的功利，极其的自我、嗯、我们不再去讲那种很理想化的这种美好的，不去做那种很美好的东西，去叫什么？这种叫什么？哦，想象共同体是吧？我们不去做那个东西了、嗯，大家没有这种概念，大家不去认同了，所以就，我觉得就散掉了，只是在不同层次的、嗯、啊，他可能说美国有，他们的人均很高，可能就玩高级一点的，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步，就玩低级一点的，但是大家终究都会变得很物质，很物质，可能人包括叫什么，这种家庭也变得
是、
没有那么多的亲情，我不太，就是给我的感觉，因为可能坏消息传得更快一点，对，我们关注的都是负面消息，好的可能也有很多，可能是我们这种媒体传播的原因，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一部分的悲剧可能是这种造成的，但比例咱们就我们就不知道了。
对
啊，对，我身边也有很多也是家庭，也是很照顾孩子的情绪，也是有很多可能跟确实跟父母的文化有关系。当然这个不是绝对，就像你妈妈一样。即便没有读过书，
对对，
他也对自己的孩子是知道。
对对对，
啊，亲情是主要的，孩子成什么样，那听天由命。
对对对，尽量吧，尽量。现在我们难以对抗这个时代嘛，毕竟我相信个人主权就是在崛起嘛，就个人主权在崛起，而且我觉得这应该是社会的进步了，每个人都自己就以自我为中心也不错呀。就是
可能吧，可能吧，
对吧？
对，进步，只能说是发展啊，是不是进步？我倒不觉得，我倒不觉得，物质肯定是进步的。
是的，是的。
行，
要不你先陪小孩玩吧。
对，行，
好嘞，
好，
再见啊，再见，
拜拜。